知识对撞机，今天是3月6号，同时也是世界青光眼日。大家可能觉得青光眼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但要知道啊，目前世界范围内其实大约有6700万的青光眼患者，而且这种疾病啊，各个年龄阶段都有患病的可能，也已经成为了人类致盲的一个重要的杀手。不过呢，这种疾病它具有隐匿性，在发达国家有一半的青光眼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青光眼，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有超过90%的青光眼患者对自己的疾病一无所知，往往任其恶化，最终就带来了不可逆的后果。那么青光眼究竟是种怎样的疾病？在发病初期到底会出现哪些症状？如何预防和治疗呢？咱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唐月刚刚也是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眼科教授、主任医师钟医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跟随钟医生一起来科普青光眼的相关知识。
周医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来定义一下吧，就是什么是青光眼以及它会有哪些症状。
青光眼呢，它是一种以特征性的视神经萎缩和相应的视野缺损为特征的一种毛病，其中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是它的主要的危险因素。这里说病理性的高眼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的时候青光眼不一定是眼压一定要超过所谓的正常范围，有些人比如说正常眼性青光眼，他的那个眼压值就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同样可以发生青光眼，这是一个准的一个定义。
那人们常常会认为就是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患这个眼疾的概率啊会上升，那这个青光眼这种病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患病吗？
对的，青光眼发病其实是人出生甚至在娘斗子里面一直到最终死亡整个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发生青光眼，所以青光眼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为什么人家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是老年人的发病率稍微高一点，
嗯，
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好像老年人得的一病一样的。
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有哪些青光眼吧，因为据我了解啊，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不同的致病因素就有不同的一些青光眼，所以具体有哪些分类呢？
好的，青光眼呢实际上分类呢还是目前世界上还是比较统一的，
嗯，
它主要是分为四大类吧。第一大类是原发性的，什么叫原发性的呢？就是找不清楚具体原因的，这叫原发性的。
嗯，
还有一类呢，就是继发性的。继发性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什么相应的病因的，
嗯，
比如说眼外伤啊、眼睛里面发炎呀、等等，都会引起继发青光眼。
嗯，
第三类呢就是先天性的，它也可以是生下来就有，也可以生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有。
嗯。
第四大类呢主要是一个混合性的，就是上面三种里面可能有一种是两种以上混合因素在一起，这叫混合性的。
还有混合性
的。其中原发性青光眼里面呢又分为原发性的闭角青光眼，
嗯，
还有一种叫原发性的哈角型青光眼，
嗯，
在原发性闭角青光眼里面又分为原发性的畸性闭角型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型青光眼。在哈角型青光眼里面，就是原发性哈角型青光眼里面也有一个高眼压的原发性哈角型青光眼，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正常眼压型青光眼。
哦，
这是原发性里面又分为这么多类型。
嗯，那我们通常所说啊，就是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容易得哪一种类型的青光眼？
老年人目前的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容易得那个闭角型青光眼，因为为什么呢？这一代的老年人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这些电子产品呀，眼睛近视的概率比较小，
嗯，
多半都是正视眼甚至是远视眼。
对，
这样的话呢它里面就是这种远视眼或者正视眼它的眼球大小啊就没有增大，眼睛没有增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它里面的有些相应的结构就显得比较阴极，
嗯，
显得比较阴极的话那就是容易得闭角型光眼。
哦，那如果反过来说年轻人可能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得开角型的青光眼？
年轻人，对的，因为年轻人多半都是接触电子产品啊，读书啊读的比较多呀、啊，所以多半都有点近视、
嗯、
这样的话他的眼球相对这个老年人来说他就相对比较大， 因为近视眼眼球是睁大的，睁大的话那里面就写的不是太阴极，所以往往它那个房角就是哈角闭角，所谓是指房角嘛，
对，
那个房角就比较宽，就是不容易得闭角青光眼，就容易得哈角青光眼。当然也有例外的啊。
当然我们说的都是比较大部分的可能会得的这种情况，而不是说全部。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近视的人群，其实现在在我们身边近视的人应该说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多很多了，而且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好像也会非常容易得青光眼，对吗？
对的，因为高度近视本身就是青光眼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哪一些人可能是青光眼的这个高危人群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
一般来说产生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啊，一般是年龄超过35岁以上的，要注意了，尤其是超过40岁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有家里面有人得过青光眼的亲属，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啊，当然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不在籍列。第三个就是刚才谈到的高度近视，第四个呢，就是有糖尿病的人也容易发青光眼。
为什么呢？
因为糖尿病本身也是在我们眼睛的审看来说，主要是个微血管的一个审看。微血管的审看的话，它的视神经就对这个眼压的耐受能力啊，就会大大的降低。
眼压耐受能力降低了，
对，
所以就
还有一个就是有高血压的人也容易得青光眼。有低血压的人也容易得青光眼，还有那个偏头痛，有偏头痛的人也容易得青光眼。
这个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偏头痛呢，关键问题是。它是个神经性的神经内科的一个毛病呢、啊、它其实也是一个血管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往往这种偏头痛的人，他有些有那个黎诺氏症。什么叫黎诺氏症呢？就是到了冬天手和脚啊很容易发凉，就是末梢循环功能有点障碍，就是说手脚容易发凉。这种人他相对来说他血管的功能就不好，这样的人呢，那视神经的血管也给他一样，也容易就是血管的功能不好，也容易导致了神经的一个损害。
明白，就是说它这个末梢循环的功能有异常，可能它眼底的这个血管其实也是类似的。
对的。
明白了。那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么多类型，而且比较容易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之后呢，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几个小的病例啊，我们通过一个资料片来听一听这些患者的情况，之后我们再继续和钟医生来聊。
好的。
前段时间，市民赵老太太突然出现了眼胀、头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她以为自己得了急性肠胃炎，赶紧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带她去到了医院的消化内科就诊，经过相关检查，却排除了消化系统疾病的可能。怀疑赵老太太患有急性青光眼的医生建议她做一次眼部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32岁的市民刘女士是一家公司的白领，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看电视。春节放假的时候，她就窝在家里，在网上追剧，看到剧情精彩时舍不得睡觉，经常都要看到凌晨2-3点，第二天醒来接着看。刘女士本来就近视，在家中追剧时还喜欢关灯看，时间一长她就觉得眼睛不适。这一天，刘女士突然觉得眼睛剧痛，看东西特别模糊，还伴有恶心症状，赶紧到医院就诊。接诊的眼科医生发现刘女士的眼压比正常值高出2倍多，判断她是急性青光眼发作，如果拖延时间过长，随时有失明的可能。徐女士因为工作关系需要化妆，眼睛总是出现红、痒等过敏症状，为了缓解不适，徐女士就到药店买眼药水用。滴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双眼出现了眼压增高、视野受损的现象，到医院检查，他已经患上了青光眼。医生表示，一些眼睛发痒干涩的患者，为了减轻眼部不适或者视力疲劳，自行购买眼药长期使用，容易引发眼病。
钟医生，第一个病例当中啊，我们听到这个张老太是出现了恶心呕吐这个症状，这个好像比较容易和胃肠的这个疾病混淆起来啊。那为什么会出现青光眼的症状的时候还会有这些恶心呕吐呢？
根据你这个描述啊，估计这个老太太是得的一个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闭角型的急性发作的，它的症状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导有剧烈的眼痛和同质的头痛。也会有恶心呕吐，甚至还有人产生便秘。像这样的话呢，它这些症状一产生以后呢，它往往有时候患病啊 就不一定到我们眼科来了，比如说头痛，
对，
他头痛的厉害，他就把眼痛掩盖掉了，然后呢就到神经内科去看毛病去了。
嗯，
比如说恶性凹凸，然后呢觉得是个胃肠道的毛病，比如说吃坏的东西啊，或者胃肠炎啊，
对，
那就到消化科去看病去了。
那如果说他们去错了科室，会不会医生经过检查之后，然后转诊就是到了眼科呢？
一般呢，这种我们大医院的医生呢，一般对这个常识还是比较了解的。
嗯，
比如他们通过一检查，觉得眼睛或者大脑、胃肠道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啊，一般是建议我们眼科会诊一下。
啊，明白了。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这个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问一下钟医生，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可以帮助大家来判断自己的这个情况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一下？
好的。首先老年人呢，往往这种病人呢，他往往是年轻的时候视力是特别好的，我刚才讲的他一般没有近视，所以特别好视力的人到了年纪偏大了，比如说五六十岁以上的，也建议他定期到医院来看一看。
嗯，
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出现了那种比如说鼻根塞呀、鼻弓胀啊，甚至是看东西容易疲劳啊、等等这些症状，最好是也到医院来看看。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晚上看灯看到有红视啊，这些都有可能是有青光眼的先兆的，所以到医院定期检查很有必要。
嗯，所以就是说建议中老年人应该对于自己的眼部症状可能要更加敏感一点，然后积极的去医院接受治疗，
对对，
或者说即使是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去医生问一问这个眼部情况到底是如何的。
是这样的。
嗯，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和第二个病例当中提到这位刘女士是一样的啊，就是很喜欢追剧，然后追剧一追就是追到半夜。那她这个发病和眼睛得不到休息有关吗？
肯定有关系的，因为青光眼有一个危险因素就是疲劳。
哦，
过度的阅读。
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出现类似的一些症状？
一般来说就使用电子产品过多，比如说一天超过8个小时以上的，
嗯，
这种年轻人也要当心。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感觉，因为这种年轻人一般来说是哈欠性青光眼比较多，
嗯，
这种哈欠性往往早期的是没有多少症状的。
哦，没什么
症状。没有多少症状呢，如果是感觉眼睛稍微有点疲劳，那最好是要当心了，要当心青光眼都有这个可能性。
嗯，比如说在疲劳的时候及时的休息了，那这个可能会有缓解吗？
有大部分人会缓解。
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追剧的时候喜欢关灯看，这个关灯看对于眼睛的影响是不是会更重？
有一定影响，只能这么说，但是具体多少影响，因为这个关灯啊，老年人最好是不要关灯，因为它是闭角青光眼，
嗯，
一关灯的话瞳孔会忽大，
哦，
会散大的话，它就更容易加闭这个房角的一个关闭，
嗯，
年轻人呢，在关灯的情况下呢，可能眼睛比较吃力，
嗯，
容易疲劳，或者导致他倒不是因为这个瞳孔大的。导致他那个房角关闭，因为他是房角是开放的嘛，是宽的嘛，
嗯，
所以他倒是不一定的。
嗯，明白了。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三个病例啊。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每当眼睛感到干涩或者不适的时候，就会想说我要滴两滴的眼药水来缓解一下，会比较舒服。那没想到这个第三个病例的徐女士就是因为用眼药水不当引发了疾病。我之前看到有资料说是使用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会导致皮质类固醇性的青光眼，而且这种类型的青光眼不易及时的发现。那钟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青光眼？
对，好的。激素性青光眼往往这种年轻人呢，眼睛疲劳滴眼药水，往往是在如果是医生原来给他用过这种激素之类的药，他是感觉到非常舒服的。
嗯，
因为皮质类固醇既可以治疗干眼症，也和眼睛疲劳也有一定的作用。
嗯，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对这方面知识不足的话呢，他觉得这个药是滴得很好，所以经常自己去买这种类型的药滴，根本就不通过医院，然后久而久之用的话呢，他就可以产生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激素性青光眼。
嗯，
激素性青光眼呢，它因为它是慢慢眼压升高，
哦，
你这是不治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很难及时发现。
嗯，
所以用激素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里面，要遵照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这种药，并且要定期监测它的眼压。
啊，也就是说，激素型的青光眼其实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让你不知不觉可能就是这个病的程度就加深了。
对对。
啊，那钟医生，这里能不能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这个眼药水呢？
激素眼药水一般来说在临床上，也不要怕，因为有些激素眼药水是治疗病的，并且是很有效果很好的。比如说，得了婆罗膜炎，就 就是虹膜结状的炎之类的病，
嗯，
就必须要用激素来治疗。这种治疗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到医院来复查，
嗯，
监控他的眼压，然后就可能有效的预防这个激素性青光眼。
嗯，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是会患青光眼的。那早期确诊治疗之后，患者多数是可以保存现有的视力的，但是如果发现太晚了，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视功能的损伤，甚至会失明。那因此青光眼防治的关键就在于了解青光眼的这个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早发现早治疗嘛。那么钟医生，这个病早期会有哪些信号吗？大家可以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
比如说B小青光眼啊，它的早期信号就是偶尔鼻弓有点酸，鼻根有点胀，
嗯，
然后嘛眼睛也可能看到灯泡边上有点红视。
这个红视是指？
是红视就是看灯泡以后啊，在灯泡的边上出现那种五颜六色的一个光圈，
哦，
就像我们街上的彩虹，
明白，
看彩虹一样的那种光圈。那个光圈是它的导致，是因为它眼压高了以后导致角膜的一个轻微的水肿。
哦，
轻微的水肿以后呢，它就对光的折射就不一样了，就折射出来了五颜六色。
啊，哦，明白。
自己看的。
哦，
往往这种情况呢，多半都是在暗房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情绪过于激动了。
嗯，这个
这种人是容易得B小青光眼的，它的距离的一些信号。对，还就是青光眼呢，往往早期多半是没有多少症状的，就是年轻人多半是感觉是有时眼睛容易疲劳啊。这看东西有时视力有点模糊啊，或者是看的时间不长啊，比如说看电脑看个么半个小时就感觉到很累了，这些是他的症状。
嗯，
那他这种情况像年轻人的这种情况要发现啊，多半是理个检查，单位上组织理个检查，一查眼底，发现他有青光眼，再到向医院来做相应的检查，
嗯，
这种确诊。
所以其实定期的检查真的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其实都很必要，不只是老年人。
那是的。
嗯，这边好像有一个是说青光眼患者平时喝水较多，然后喝水超过300毫升的时候会出现头疼，这个是一个症状吗？
这是一个算一个症状，这个我们理论上叫做饮水试验。
哦，
饮水试验什么概念呢？就是让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把1000毫升水全部喝下去，喝下去以后呢，过个么一刻钟半个小时再测眼压，
嗯，
和的眼压升高不升高。因为它这个原理主要是短期的大量饮水呀，会吸收到血浆里面的话，血液里面的那个渗透压就降低了。
嗯，
降低了以后呢，相对眼睛里面的这个渗透压就低，所以这个水分就往人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走，就渗透到高的地方走。也就是说，水进入眼睛太多，也就是防水分泌过多了。
对，
防水分泌过多了，而爬出的途径还是一样的，它拿不起爬，所以相应的眼压会升高。
哦，明白了。
这个呢，饮水事件呢，我们在临床上不作为常规。
嗯，
因为是。往往是用来作为那个哈欠性青光眼的诊断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啊，哦，明白。那如果说有朋友如果自己喝水喝得快或者喝得多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就应该引起注意了，
要当心的。
我们说总归青光眼是一个眼部的疾病，那它对于视力上有没有一个早期的一些信号呢？
在视力方面是在B小青光眼，比如说刚才讲的第一个病例，畸形发作的有恶性凹透的，
嗯，
这种青光眼它视力肯定是畸形下降的。
哦，
甚至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
啊，
只有光感或者看几个手指头。
哦，
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哈欠性青光眼，它早期视力是基本上没多少影响的。
嗯，
只有到了晚期，它视野逐渐的损害以后，到了最重的晚期，它视力才会下降。
也就是说 ，B 角型的青光眼当中可能会出现视力逐步下降，或者说甚至是突然一下子看不见了。
对的。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对对。
可想而知，这个青光眼的及早治疗对于恢复视力来说其实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医学上通常有哪些手段来治疗青光眼呢？钟医生，
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方法。
嗯，
比如说 B 角青光眼 ，B 角型青光眼呢，原则上是要做手术的。
哦，
但是一般在做手术之前呢，先用药物把它眼压尽量降到正常范围。这样呢，做手术就相对比较安全。
嗯，
但是临床上呢，也有很多病人呀，像尤其是畸形发作的，像另一个病人这样的情况，很难在短期里给他降到正常。当然呢，要给患者要谈清风险。如果患者确实不愿意做手术，
嗯，
能够缓解下来，那就要长期用眼药水来治疗。对于哈角型青光眼呢，有不同的观念。有些人呢是建议先手术，有些人呢建议先用药物，这个呢是因人而异。
嗯，
比如说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啊，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高，就医也很方便， 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早期的青光眼的还得是青光眼，可以考虑首先用降眼压的药物治疗。如果是这个患者是个边远农村地区的，然后三年都进城看不了一次病的，那这种病人他在那里又买不到药水的，
嗯，
这个时候那我们就写着回来先给他做手术。
嗯，
除此之外还有可以做激光，激光呢也有不同的适应症的，比如说闭塞性青光眼呢，我们主要是呢希望它预防它的一个发作，
嗯，
它是做一个激光的周边虹膜打孔，周边虹膜打孔就消除了它那个防水流出道当中的一个阻力，
嗯，
希望它不发作。
啊、
哦，那哈气性青光眼呢，你可以写着打它的一个小梁，
嗯，
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写着性的小梁成形术，这个激光呢也比较安全，并发症也比较少，
哦，
但是效果呢，可能长期观察呢要定期观察。看他的眼压到底控制了什么范围，实在不行我能增加药物。
钟医生，这个激光治疗的话，它通常会有哪些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呢？
对于闭角青光眼的那个虹膜周边打孔啊，
嗯，
一般打完以后呢，大多数病人他是有一过性的眼压升高的，
嗯，
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打了以后，虹膜里面的那个脆屑就掉在那个防水里面，容易堵塞那个防水的流失道，这是一个。第二个，闭角底虹膜有个损伤，有一个炎症反应，它也会加重眼压的升高，
嗯，
所以大多数人呢眼压会升高两到三天，
哦，
然后通过用药物啊，激素眼药水，这时候也要用激素眼药水的，把它的炎症反应降低啊，
嗯，
绝大多数病人他的两到三天眼压就会回到正常，
哦，
这个是闭角青光眼。对于哈角青光眼，比如说你写的那个写着性小梁成形术，
嗯，
这个激光打下来基本上没什么反应，只有极个别少数的可能会有一过性的眼压升高。
所以说前期如果及早治疗的话，我们治疗的方法还是非常多的，而且都是行之有效的。
对的，青光眼患者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绝大多数的终身都会保存有用的视功能的。
嗯，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下钟医生，就是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方法来给大家预防这个青光眼呢？
好的，首先啊就是要重视一个检查，到医院看病的话呢，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嗯，
比如说30岁到40岁的人，我们建议啊，至少每年检查一次。
哦，
检查青光眼的相关的检查。
嗯，
如果40岁以后呢，也希望呢每年检查一次。到60岁的人呢，那可能经常要查一查的。如果是有刚才讲的那危险因素的，比如说家里有得青光眼的这种人，那经常要来查一查。第二个呢，就是在生活上呢，也要注意一些事情，预防青光眼。
嗯，
一个是要保持心情舒畅。
对，
避免情绪的过度波动，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年轻的患者还是老年患者，
嗯，
身心愉悦总是好的。
对，
尤其是老年的闭角青光眼患者，他有一个诱发他急性发作的因素就是情绪波动过大，尤其是不能跟人家吵架啦，
对，
等等这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嗯，
要每天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和时间，
嗯，
不要像第二个病人晚上追剧啊，追到个半夜，这样也不好，
对，
对吧？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有那个末梢循环障碍的，像那种患者，比如说冬天手脚不容易发热的这种患者，建议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泡泡手，
嗯，
这样的当那个末梢循环扩张，增加他的血供，这样比较好。
哦，
还有呢，就是适当的旅游锻炼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呢尽量不要参加那种剧烈的运动，
嗯，
比如说你短跑，
嗯，
慢跑，这样对身体有好处，它甚至能降低眼压。
嗯，
但是如果说你去做那种什么仰卧起坐啊，或者是举重啊，这种它可能会增加眼压的。
哦，
这是预防的一个要点。
嗯，
还有就是穿衣服打领带啊，
嗯，
不能过紧
啊，
因为为什么呢？一过紧的话，把这个血供，颈部的血供就受压了。
哦，
受压的话，对眼睛的血供也有影响。
这个我们可能
对对对。
很多人会容易忽略掉啊，就是你这个穿衣服打领带，
对对对对，
这个领部的位置可能不能太紧。
没错，有人国外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容易领带打得比较紧的人容易得青光眼。
嗯，
还一个就是不能长时间的低头工作。
嗯，
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有闭角青光眼倾向的这种人，他睫毛本来就比较小，
嗯，
比较浅，长期低头的话，那这个重心就往眼压，往前压的话，那个睫毛会变得更浅，就容易发作。
哦，
还一点就是不要长时间的阅读或者在暗室里面工作够久，这样的话就容易诱发刚才讲的诱发闭角性青光眼。还有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最好是有弱的灯光照明，不要太亮也不能太暗
啊，就是一个
再就是饮食方面呢要注意清淡丰富， 避免高脂肪高糖的食物，多吃容易导致好肝的那些油炸的食物要少吃一点，
嗯，
要多吃一些那个容易消化的含有维生素的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等等，保持大便通畅很重要的。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钟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